迎收听 Bray 旗下的播客节目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 Hacker News 上几个有意思的话题。
中国 AI 公司密集发布高性能开放权重模型免费策略，到底是在颠覆格局，还是一场资本驱动的倾销？正反两方吵得很凶。
还有 Cursor 发布的新版智能体集群系统，每秒能完成上千次 D 的提交，背后的技术架构也值得关注。此外，关于前沿 AI 公司的长期护城河、模型蒸馏的法律边界，以及一位安全研究者花$25用 GPT-5.6 挖到$500,000漏洞的故事，我们都会聊到。最近，中国 AI 公司密集发布高性能开放权重模型，这件事在业界引发了不小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公司用免费或低价的方式把模型推向市场，本质上是在倾销，目的是逼退竞争对手。
不过也有不少人反驳这个说法，他们认为倾销这个词本身带有政治色彩，这种做法更像是风投支持下的常见策略，烧投资人的钱来抢占市场份额，先权用户再说。
但更进一步的分析指出，这背后是国家支持，甚至是由国家主导的扩张，从80年代以来就是标准操作了。无论倾销算不算经济学的专门术语，从过往的国家行为来看，用在当下的语境里都完全说得通。
来看 Cursor 的新动作，他们发布了一个叫 Agent Swarm 的智能体集群系统，性能提升非常惊人。
确实，今年早期他们的浏览器集群峰值吞吐量大概是每小时1000次 GIT 提交，现在这个系统已经做到了每秒约1000次提交，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为了支撑这个速率，团队从零搭建了一套专用的版本控制系统，用自研的 BCS 来集中检测变更冲突，同时在这一层直接实现了多个协调机制。
Hacker News 上有个用户 Jigot212 把这个设计类比成无限猴子定理，让足够多的猴子敲键盘总能敲出莎士比亚。另一位用户评论说，如果最终真能产出莎士比亚级别的东西，效率可能反而不是重点了。
在讨论前沿 AI 公司的长期可持续性时，有个分析角度很值得关注。单纯的模型提供商业务防御性其实相当薄弱。
评论者 Drab518 在一篇文章讨论里点了几个名字，包括 Knowledge Atlas、 Moonshot Labs 和 Anthropic。他认为这些模型公司在面对 OpenAI、 阿里巴巴、 SpaceX、 Meta 和谷歌的时候存在明显的防御性难题。
有人追问， OpenAI 不也是纯模型提供商吗？为什么不被视为同样脆弱？评论者 SAO42 给了个很有意思的解释。
他说， OpenAI 正在尝试向消费硬件领域多元化发展，而且在自持数据中心方面也走得比其他人更远。他特别强调，这款消费硬件产品如果能够成功发布并取得不错的市场表现，会让 OpenAI 相对于几乎所有其他前沿实验室处在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
当然，他也承认这更多是推测性的，但如果成功，确实会极大改变 OpenAI 的竞争格局。另一位评论者 Lepic Lawyer 也补充说，他们实际上一直在做硬件相关的工作。
关于模型蒸馏，最近也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讨论。有人指出，大型语言模型本质上就是从开放互联网抓取知识，然后提炼到模型里。前沿实验室又在蒸馏这些模型。如果这个过程本质上都一样，那蒸馏行为为什么就是错的？到底谁受到了损害？
顺着这个思路，有人建议美国应该通过一部法律做两件事。第一，明确把收集数据用于训练模型的行为界定为合理使用。第二，禁止通过服务条款来阻止蒸馏行为。
异婚领者立刻表示赞成，他的说法很有意思。这对 OpenAI 和 Anthropic 这些公司来说，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一位安全研究人员最近发了一篇文章，说漏洞经纪人愿意为 WordPress 的远程代码执行漏洞开出$500,000的价码，而他自己只花了$25，靠着 GPT-5.6 就真找到了一个。
$25换50万，这个投入产出比确实惊人。一条精心设计的提示词就可能换来巨额赏金，或者说潜在控制数亿个网站的能力。
所以有人觉得这件事既让人惊叹又让人不安。不过也有观点指出，网站的所有方同样可以使用这类工具来做防御，因此这种成功案例目前仍然罕见。
还有评论预测，市场会迅速调节，让投入成本与漏洞价值重新匹配到一个平衡点。而且这篇文章的作者其实并没有真的出售那个漏洞，所以它的真正市场价格并不确定。说到 AI 和人类行为的比较， Hacker News 上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讨论。用户 Andrew Fonar 认为，人类身上的真正理解，比如预测性世界模型和自我决断欲，这两样东西之所以共存，是进化历史的结果。
他的逻辑是，奖励函数在竞争环境中围绕繁殖展开，而人工系统的奖励函数通常跟这个完全不同，所以这两种可以分离的概念要在完全不同的压力下再次同时出现，举证责任应该在主张他们会同步出现的那一方。
但另一位用户 Ruan Mark 反驳了这个说法，他认为把人类的存在归结为奖励函数涉及竞争环境中的繁殖，本身就是一种极度简化的看法。
再来看看 AI 在学术写作中的渗透情况。一位叫 Dopamine 下划线 Daddy 的 Hacker News 用户对2021年到2026年间的12750篇 IICIB 论文全文做了检测。
他特意调整了检测器来避免误报，所以在 ChatGPT 发布之前，检出率只有大约 0.4%。到2026年1月，大约 39% 的论文被标记为机器撰写。计算机科学领域峰值更高，达到了 65%。
数学领域则几乎没有变化，只有 0.7%。不过这可能是因为侧重证明的数学文本不容易被检测器正确识别。
这位用户也强调，这仅仅是统计信号的检测估计，不能当作任何特定作者使用了 AI 的证明。而且机器撰写也可能意味着用 AI 进行了重度编辑。
最后来看微软协作套件。有观点认为，微软主要靠专有格式来实现用户锁定。
有用户报告说，共享 WiFi 文件夹时，对方被强制要求注册微软账号，还得安装验证器应用才能访问。
其一用户即便拥有完整权限，下载包含大量文件的文件夹时也频繁失败。多选文件只提供 ZIP 打包，而且传输经常出错，逐一下载反而成了唯一可靠的方式。
Windows 客户端虽然支持直接移动文件，但同步状态指示并不可靠。任务栏图标显示已同步，资源管理器里部分文件却还带着同步中的标记。具体问题出现在查看的时候。
先看罗马尼亚这边，情况跟斯洛伐克今年一月那次攻击几乎一模一样。黑客加密了全国土地登记数据库，然后索要一笔赎金，具体数额没有公开，只知道是七位数。
斯洛伐克那次的后果相当严重，整个国家的不动产市场瘫痪了大概一个月。你想，买房、卖房、贷款审批，所有依赖这套数据的流程全都停了。
对，斯洛伐克恢复的时候是用已有的备份重建数据的，但因为当时基础设施里漏洞实在太多，必须先修补完才能把系统重新上线，结果整个恢复过程花了好几个月。
而且部分数据的恢复还依赖了非常老旧的备份甚至纸质文件。这其实暴露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数字化的确高效，但灾备能力和基础设施安全跟不上，一出事就是系统性瘫痪。
换个话题， Sebastian Reshka 在 The End of AI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叫 Controlling Reasoning Effort in LLMs，专门探讨怎么控制大语言模型的推理投入。
在 Hacker News 的讨论里，一位叫 Simon Wu 的用户有个挺有意思的说法，他觉得现在的推理模型机制本质上像是把让我们一步步思考这个提示技巧给形式化了，做成了系统级的能力。
咱们还分享了一个实用的小窍门，在模型输出词源流里，如果识别到模型打算结束推理的那个词源，就把它替换成等等但是这个短语，这样就能强制模型继续往下推理。
这种手法听起来像是个取巧的方案，但确实有效。另外，用户 SVA 在讨论里推荐了 Reshka 的另一本书 Build a Reasoning Model from Scratch， 如果你对这个方向感兴趣，那本书值得一看。
再来看一个数学领域的变化，人类数学家被反例化超越的现象其实至少已经存在20年了，并不是什么新事物。
现在主要的变化是，我们拥有了更充裕的计算资源可以投入到反例搜索里，而且这种方法目前正变得流行起来。 但有意思的是，现在发现的返利规模跟生成式 AI 出现之前返利搜索系统能找到的规模大致相当。
举个例子，维基百科引用的资料显示，在多项式返利搜索方面，一位叫 Mao 的研究者曾经验证过两个变量次数不超过100的多项式，这个搜索范围放在今天看也不算小。
所以这里有一种老方法新热度的感觉，计算资源更多了，但返利搜索本身的方法论和产出规模并没有因为生成式 AI 而发生根本性的跃升，至少目前是这样。
最后一条，欧洲数字权利组织 EDRI 发出了一个警告，欧盟正在和美国谈一项免签旅行的协议，作为交换条件，可能要向美方提供包括指纹 DNA 在内的极度敏感个人数据。
不过 Hacker News 上的评论指出，问题的核心可能并不在美国那边，关键在于欧洲自己的政府系统一直以来都在系统性的收集这些生物识别信息，却无法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历史上已经多次发生过侵害公民权利的事件，所以这个担忧不是美国人会怎么用数据，而是从数据被收集的那一刻起，风险就已经存在了。
没错， EDR 的警告背后更深层的问题是，如果连自己政府的信息系统都守不住这些最敏感的隐私数据，那不管是跟谁签协议，往哪儿传输，都是在放大风险而不是解决问题。
Firefox 153.0 Beta 版最近有一个变化引发了不少讨论，它现在会根据欧盟 eIDAS 法规验证并显示网站合格的 QWAC 身份验证证书。
对，这个 QWAC 全称是 Qualified Website Authentication Certificate， 简单说就是一种符合欧盟标准的网站身份证书。但真正让 Hacker News 上的开发者们意外的是 Mozilla 的立场转变。
没错，因为 Mozilla 过去是强烈反对这个提案的，他们认为 QWAC 会绕过现有的 CA 信任流程，可能破坏整个证书体系的安全性。
而且 Mozilla 当时还有一个核心担忧， QWAC 有可能把用户的浏览活动泄露给第三方，这在隐私社区里是非常敏感的话题。
所以现在大家困惑的点就在于为什么态度变了。目前不管是 Mozilla 的官方公告还是公开讨论里，都没有明确说明促使这次转变的具体原因。
Charger News 上的评论也反映了这种不确定性，有人觉得可能是监管压力，也有人猜测是内部策略调整，但说到底这些都还只是猜测，没有确切的解释。聊完浏览器安全，我们把目光转向夜空。 IEEE Spectrum 最近有篇文章挺有意思，一些天文研究者提出 LED 灯的普及反而可能给暗夜保护带来转机。
这个思路有点反直觉，因为很多人觉得 LED 让夜晚更亮了，但研究者的论点是 LED 灯的光谱方向性很强，比传统路灯更容易精确控制光线的走向。
文章里还引用了 Sorpin 的一个观察，他说现代监控摄像头在微光条件下已经表现相当出色了，过强的照明反而不利于人眼和数字传感器去辨识目标。
不过这个说法在 Hacker News 上引起了一些质疑，有读者觉得文章突然提到监控系统显得很奇怪，好像在替更强的灯光找理由。
对，还有评论说得更直接，超亮路灯最常见的借口就是预防犯罪，紧接着就搬出闭路监控，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长久以来一直容忍这套逻辑。
所以这背后其实是两个层面的讨论，技术上 LED 能不能通过精准控光来减少光污染，但公众信任层面，大家担心这些论述最终又变成了安装更多更亮照明设备的理由。好，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几个重点。
首先是关于中国 AI 公司密集发布开放权重模型这件事，业界吵得很厉害，一方说这是用免费策略搞倾销，另一方说这就是风投烧钱抢市场的常规打法，倾销这个词政治色彩太重了。
然后是 Cursor 发布的 Agent Swan 系统，从年初每小时1000次 Git 提交直接拉到了每秒1000次，背后是他们从零写了专用的版本控制系统。
还有一个挺深的讨论，模型蒸馏到底有没有问题。有观点说大模型本身就是从互联网公开知识里蒸馏出来的，现在前沿实验室又反过来蒸馏这些模型，那蒸馏为什么就错了？还有人建议美国立法明确允许收集公开数据训练 AI， 同时禁止绕过付费墙抓取数据。
安全方面有一条也很惊人，有人花$25靠 GPT-5.6 就找到了 WordPress 的远程代码执行漏洞，而漏洞经纪人愿意为这种漏洞付$500,000。
另外，斯洛伐克的案例值得警惕。今年1月，全国土地登记数据库被加密勒索，整个不动产市场瘫痪了将近一个月。虽然用备份恢复了数据，但因为基础设施漏洞太多，必须先修补，导致系统好几个月才完全恢复。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